弟兄姐妹们平安。虽然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不能够来到教会敬拜，但是我们还是要感谢神。我从这个微信群里面看到周五我们在 Zoom 里面的查经，好像每一个小组人数都很多，甚至有些小组比平常查经的人数还要多。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像不来教会聚会，我们中间彼此的关怀，彼此的相爱，好像做得比平常更好。我知道很多年轻的去探望这个年长的，是看非常的温馨，所以我们都为此来感谢。那我是全国美国全国的祷告日。所以呢我们也就跟我们的同胞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同步的同心的一起来为美国祷告，一起来为我们的国家祷告。那我们就从祷告开始，弟兄姐妹在家里我们一同的低头一同的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在你的圣日我们还是一样的敬拜主，虽然很多人是在家中，主啊，但我们的心灵诚实还是在那里，我们敬拜你的热心并不减少，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是全国的祷告日，主啊，我们跟我们的同胞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同心的祷告，我们一起向你认罪，主啊，因为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离你越来越远了，我们没有把你当我们的神来敬拜，主啊，我们很多人就是这样的偏行己路，任意妄为，主啊，以至于你在天上向我们发怒，主啊，以至于你这个疫情，冠状病毒的疫情，主啊，就扩散在我们中间，主啊，当我们看到这个疫情越来越厉害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想到你是轻慢不得的，主啊，你当你向我们发怒我们就惊惶，主啊，所以在这时候我们同心的在你的面前认罪悔改，主啊，求主饶恕我们的罪孽，饶恕我们的过犯，给我们一个新的机会，主啊，让我们重新回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来寻求你的面我们来认我们的罪，主啊，你就向我们转脸，主啊，你就会医治我们的国家，医治我们的地我们向你仰望，向你呼求，主啊，求主垂听与我们同在，主啊，今天我们敬拜传讲你话语的时间也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自己来向我们说话，主啊，你来胜过人的软弱，主啊，你的圣灵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回应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这样子仰望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记得在小学念历史的时候这个教科书上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有四个最古老的国家，也就是历史最悠久的国家。那这四个国家是我先不讲，考一考大家，是哪四个国家，有没有人还记得？我看不到你们，那可是你们可以想一想，我看不到你们的答案，不，你们想一想，这四个国家是哪四个国家？有没有人知道？埃及啊，你们看经文就猜出来了哈。第一个国家当然是中国，对不对？我们有5000年的文化然后呢，就是埃及印度跟巴比伦。那这个巴比伦大概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乡加勒底也就是前巴比伦帝国。那不过巴比伦应该是不算的哈，因为在前巴比伦、后巴比伦还有今天的伊拉克中间有很多的断层所以应该是不算的。那我去 Google 了一下其实大家猜的没有错全世界最古老的国家是埃及它的第一个朝代呢是建立在主前3100年。那如果你不从朝代算起那你看这个沿着尼罗河的那个部落文化呢可以一直追溯到主前6000年。所以这个国家历史真的是非常的悠久。那其次就是中国第一个朝代建立在2070年。 然后是印度1500年。那第四个国家是非洲的伊索比亚，就是 Ethiopia， 就是圣经里面的古时，古时的第一个朝代建立在主前980年。埃及旧约的圣经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它跟以色列呢有很多的互动，也有很多的恩怨情仇。神兴起埃及，兴起不同的法老，有些是作为贵重的器皿，有些是作为卑贱的器皿，因为呢他们都跟神的救恩计划很有关系，都是这计划里面的一部分。那当然我们最熟悉的是以色列民曾经在埃及寄居400多年，那其中大部分的时间他们是做奴仆的，他们在为奴之地受到很不公平的待遇。那这件事情呢神是看得非常严重的，不晓得弟兄姐妹们记不记得，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曾向亚伯拉罕说，你要确实的知道，我们看到这口气非常的严肃，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个国家我要惩罚。创世纪第15章第13节。神讲话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就沉沉的睡着了，那有惊人的大黑暗就落在他的身上。那我想那个惊人的大黑暗不是神对埃及的愤怒。首先是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去，去做奴仆。可是呢耶和华神与他同在，使他所行的尽都顺利。然后又赐给他这个解梦的恩赐，让他为法老解了两个梦，就解开了七个丰年七个荒年的这个大奥秘，使埃及人知道在丰年的时候赶快建造粮仓和储备粮食，那等到荒年来了，他们不但自己有粮，还能够救助迦南地还有其他地方的人。约瑟因此就成了埃及的宰相。那在大饥荒的时候呢，雅各他的名字叫以色列，他的一家70个人就不得已从迦南地呢就迁到埃及去投靠约瑟。那法老就恩待他，将合适牧放牛羊的歌山地给了雅各的一家，还接受了雅各给他的祝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法老呢是神所兴起，是合神心意的一个法老，因为他善待以色列人。那埃及呢就成了孕育以色列民族的地方，在430年间，以色列民从70个人，那其中能够生育的年轻夫妇我想 只有一半的人，从70个人可以增长到250万人。有人算过，那我自己没有去算过，这个是非常惊人的一个增长率，神呢实在是恩待他的百姓。那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雅各跟他的下一代都过去了，那我们不知道又过了多久，有一个不认识约瑟的法老兴起，这个法老就开始觉得不对劲了，这个以色列已经是非常的强大，而且呢已经构成埃及这个国安的威胁。所以这位法老就跟他的臣仆开始奴役以色列人，要他们做砖，要他们做很多的苦工。那他又下了一道命令，他说以色列所生的男孩子都要丢在河里，女孩子呢就可以留住他们的性命。那我们不知道有多少男婴丧失了生命，可是呢我们知道摩西是其中幸免的一个，他生下来容貌俊美，所以他的父母呢就舍不得把他丢在河里，就藏了他三个月。那过了三个月以后呢就不能再藏了，那就把他放在一个篮子里，这个篮子里是涂上过这个石漆的， 把它放在河中就顺水飘去。那正好法老的女儿来河边洗澡，看到摩西长得非常的可爱，就把他收留了下来。所以摩西在埃及的王宫里面长大，可是呢，他却没有忘记他是以色列人。有一次，为了打抱不平，他杀了一个埃及人，结果被人发现了，他只好逃到米甸去。在那个地方，他为米甸的祭司叫做刘尔的这位祭司放羊，又娶了他女儿中的一个为他的妻子。很快的，这个40年又过去了，摩西80岁的时候呢，神在何烈山上面呼召他，要他回埃及去，把神的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因为他们的哀声达到耶和华神的耳中。那神又差遣了摩西的哥哥亚伦来帮助他，所以摩西跟亚伦就到了埃及去见法老的面，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那法老就不肯听他的话，法老就回答说，耶和华是谁使我能听他的话呢？使我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法老因此而大发烈怒，他就下令不给以色列人做砖的那个稻草，可是那个做砖的树木呢，却要如数交出。那以色列人当然就做不到，那结果以色列的官长呢，就因此受了责打。那这乡长就去见法老，去向他求情。那法老就跟他们怒吼，他说，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所以你们会说让我们去祭祀耶和华，草不给你们，你们做砖吧，不要听虚谎的言语。那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就想，你好大胆啊，把神的话当作虚谎的言语。那当然这些事情都在神的意料之中，因为在此之前，耶和华曾经向摩西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必不容你们去。于是神在埃及地就降下九个灾难，那就是水变为血的一个灾难，青蛙、狮子、苍蝇、牲畜的瘟疫、还有起泡的疮、人的身上都长了起泡的疮、还有冰雹、还有蝗虫跟最后的黑暗之灾、所以埃及是一个多神教的国家，那这些灾难呢，都是针对着、他们所敬拜的神、他们河流的神、气候的神、管健康的神、牛犊神、太阳神等等。12章12节说，神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好让埃及人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那这些灾难呢，显然给埃及带来非常大的伤害。其实呢，神已经手下留情了。为什么呢？在第9章第15节，神借着摩西向法老说，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那今天我们面对这个新冠状病毒的威胁，这句话呢，真的是讲到我们的心里去。如果神用更厉害的瘟疫来攻击我们，我们早就从地上除灭了。所以这句话应该是我们非常严肃的一个提醒。可是法老心硬，他跟摩西呢还是讨价还价，在这个灾难之中，他就是不让以色列民带着他们的牲畜，带着他们的财产离开埃及。那虽然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可是呢，神并不是没有给法老机会。我们注意到圣经里面在前几个灾难的时候都讲说法老的心刚硬，一直到第六个灾，就是这个疮灾，这个起泡的那个疮，那个灾难的时候，圣经才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 所以我们看到哈，在神的面前啊，心里刚硬，我们抵挡神呢是没有好处的，啊，吃亏的呢是我们自己。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慕道友啊，当这个主耶稣叩你心门的时候啊，你不要心硬啊，不要去抵挡啊，赶紧将心打开啊，他就进来啊，与你一同坐席，这个是圣经的应许啊。如果你是啊一个信主的弟兄姐妹啊，可是你正在经历这个神的管教啊，神的管教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会知道的。如果你正在经历神的管教呢，你也不要信应啊，你也不要抵挡神啊，你赶快的认罪悔改啊，就会有平安啊，不要学法老啊，等到神任凭你的心里刚硬的时候，那就来不及了啊，那你就会受到非常大的亏损。有人说这个埃及就是世界的代表，那我觉得是有点道理的。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呢，世界奴役我们，世界要把我们塑造成他所喜爱的那个模式。我记得我还在 San Diego 一家公司上班的时候，那公司里面请来一位新的 CEO， 这新的总经理，那他一上任呢，就召集所有的员工跟我们讲话，他就告诉我们说 ，Doing your best is not good enough， you must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reach your goal， 就是说，你尽力而为还不行啊，你们不管怎么样呢，都必须达到公司给你的目标。你们想想看，这像不像法老的口气啊？非常非常的像法老的口气。那我一听到这句话呢，我就知道啊，我在这个公司的时间不会很长了，因为我不可能啊 ，do whatever it takes， 对不对？我不可能把我所有的时间精力啊放在我的公司里面啊，我有我的教会要服侍，我有我的神要服侍，所以我知道不会很。圣经教导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这个基督徒想要挣脱这个世界捆绑的时候，我们想要跟随耶稣，可是黑暗的权势，就是这个世界的权势呢，会拉着我们不放，就好像法老不让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地一样。在硅谷从事高科技的人啊，常会有这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啊这个感叹啊。其实呢，不只是工作忙碌啊，这个生活的形态哈，也是一个因素啊，就是我们知道的 work hard, play hard, 啊，这样子的心态呢，是会影响啊我们教会的生活。我相信我们中间年轻的弟兄姐妹会有很深刻的领受。唯有神能够帮助我们，所以使徒保罗为信徒感谢神，因为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这是哥罗西书的一章第十三节，就好像神借着摩西亚伦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一样。那前九个灾难啊，其实只是第十灾的序曲啊。神要击杀埃及地一切投身的啊，这个呢才是神一次的啊决定性的一个惩罚哦。神定义要如此做哈，因为他对埃及已经满了愤怒啊。就如他借着摩西，他告诉法老啊，他跟法老讲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所以在第十灾开始之前啊，神要摩西设立这个逾越节的礼仪啊，作为以色列世世代代的定例。那今天啊，我们就从这里啊进入今天的经文。今天的引言啊非常的长啊。今天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一到第十四节啊，我们把这一段经文来读一次啊。 请大家打开你们的圣经，我来念给你们听。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的隔壁的邻居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第五节，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门左右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第九节，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第十二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神设立逾越节的礼仪是有非常深远的意义的他要以色列民纪念神救赎他们出离埃及为奴之地的日子你要以本月正月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所以神为他们定了一个新的历新的历那这就是宗教历跟他们原有的农业历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新的历呢就象征着以色列新生命的开始本月呢就是亚比月那亚比是迦南地的月份的名字那个意思就是一粒新的麦子那后来以色列人到了巴比伦就用了巴比伦的名字叫做尼善月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亚比月跟尼善月其实是同一个月份亚比月呢就相当于今天阳历的三月到四月那正好就是现在那神跟以色列民立约那他们就成了神的子民这是他们新的生命的开始神向他们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这是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四节这就是神跟以色列民所立的约那羊羔的血呢就是象征着这个立约的血我们知道以色列民立约是要用血来做凭据的所以后来以色列民到了西乃山在那里他们正式跟神立约的时候摩西就把这个祭牲的血洒在他们的身上就跟他们讲说看啊这个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这一切的话跟你们立约的凭据24章第八节那这个救赎之约和逾越节的礼仪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逾越节的礼仪更重要的意义呢是它成了全人类救赎的一个预表 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他跟门徒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呢，就在那个晚餐里面，他设立了圣餐的礼仪。那这个圣餐的礼仪就给逾越节的礼仪带来了新的意义。那基本上呢，耶稣把最后一次逾越节的晚餐转变成以色列民第一次逾越节的晚餐。那这样子呢，就让我们非常清楚的看到逾越节的羊羔所代表的，就是所预表的就是主耶稣。以色列每家所预备的羊羔是要没有残疾的，他们在正月初十号就把羊羔选好，然后呢到第十四号才宰了吃。那中间四天的时间就是为了要仔细观察这个羊羔是完美无缺的。那我们知道主耶稣被逮捕以后，他先在大祭司家的后院里面连夜的受审判，那然后呢在犹太人的公会里面受审判，然后呢在罗马巡抚比拉多的庭上受审判，说没有任何人可以查出耶稣有什么罪来，所以耶稣是完美的，他是没有罪的。第十斋的那一夜，以色列人把羊羔宰了，烤了，与苦菜跟无酵饼一起吃，而且呢他们吃的时候要小心，因为神吩咐他们说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以折断。那在最后的晚餐里面，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你们拿着吃，这个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留意最后的晚餐里面没有烤羊羔，你去看四本福音书都没有烤羊羔，主耶稣呢就是他们的羊羔。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有一个兵丁就拿枪砸他的肋旁，那圣经告诉我们呢，说随即就有血跟水流出来，那他们就确认他已经死了，所以没有拿枪打断他的腿。约翰福音19章36节说，这些事情成就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经上的话就是今天经文的后面，出埃及记的12章46节。以色列人把羊羔的血涂在个人房屋左右的门楣上，门框上和门楣上作为记号。所以那一个晚上，当耶和华巡行埃及地的时候，他一看到这个血就越过他们而去，就不把灾祸降在他们的身上。因为那一个晚上呢，神要将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全都击杀了，越过他们而去，就是逾越节这个名词的由来。刚才我们说过，羊羔的血是象征着立约的血，所以神一看到这个血就晓得这一家的百姓是曾经跟他立约，是属于他的百姓。那主耶稣在最后晚餐里面，他也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门徒，他们都喝了。耶稣告诉他们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马可福音的第14章第23节。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神的审判，那个时候呢，神要看我们身上有没有血的记号。每一个信耶稣的人身上都有他宝血的印记，所以在审判的那一天，如果我们有这个血的记号，那他就越过我们而去，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就过关了，我们就不会到地狱里面去，神永远的隔离。那不信耶稣的人就没有这个印记，就过不了这个审判的关。所以今天的经文呢，是非常好的提醒，信耶稣是生死交关的事，千万不要等待，千万不要拖延，因为谁都不知道哪一天 是我们见主的日子。还有一点，神交代摩西跟亚伦说，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所以那一夜呢，以色列民当中是充满了急迫感，我相信也是很兴奋的，可是呢也充满了危机意识，所以他们会腰间束带，脚上穿鞋，不像我们吃晚餐的时候很悠闲，他们是很有危机意识的。所以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也是一样，我们要快跑的来跟随他，我们要马上学习做他的门徒，因为就像以色列民一样，出了埃及以后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逾越节的礼仪还有一个重要的预表，那这个预表呢是从长子这个观念引申出来的。在旧约的时代里面，在神的子民当中，一切投身的不管是人或者是牲畜，还有田里一切出熟的，都是属于耶和华的。如果是父母或者是主人要留下他们投身的，那他就必须为这些来付上赎价，或者是呢用别的东西来代替那些投身的。我相信神要亚伯拉罕献上以撒做燔祭的时候，亚伯拉罕不会觉得很稀奇或者是很惊讶，因为以撒是他投身的，原本就是属于神，所以他不觉得稀奇，所以他就照着做。当然我们都知道神的心意是要试炼亚伯拉罕是否敬畏神，所以呢神早就为他预备了一只公羊羔来代替以撒，创世纪的22章第14节。所以亚伯拉罕就把献以撒的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有预备的意思，一直到今天我们都还用，还常常的用这一句话。以色列中投身的，就是以色列的长子呢，自然是属于神的，所以他们理当在会幕、在圣殿中、在祭坛上来服侍神。可是神拣选了利未人来代替以色列的众长子，那因此利未人祭坛上来服侍。可是以色列其他的支派就必须负担利未人的生活所需，这就是他们为投身的所付出来的赎价。神要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他对法老说，以色列是属于我的，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竟然不肯容他们去，那我杀你的长子。出埃及记4章22节，我们刚刚也念过这一节经文。法老要留下以色列民不让他们走，那他就必须付上赎价，因此埃及地一切投身成了以色列民的赎价。神的愤怒临到法老，因为他奴役以色列民，他杀害以色列的男婴，刚刚我们也讲过这一点，他又硬着心肠不肯听神的话，所以埃及地一切投身挽回祭，来挽回神的愤怒。那现在神要拯救全人类，要把我们最终立出来做他的长子。在希伯来书13节说，现在你们来到天上众长子的会，这是英文的翻译。所以我们看到我们都是神的长子。事实上呢，神要救赎他一切的受造之物，使他们跟自己和好。可是呢，世界不让我们离开，对不对？世界不让我们离开，那谁要付上这个赎价呢？撒旦不会付上这个赎价，因为撒旦受惩罚的时间呢还没有到，所以没有人可以付上这个赎价。全世界呢都在被拯救的那个范围里面，都在那个里面，所以除了神真正的长子耶稣基督，没有人可以付上这个赎价。 所以从拣选的角度来看，以色列是长子啊，因为他们是首先被拣选的。可是从血缘的关系，耶稣是长子啊，因为他是神的独生子。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都面对神的愤怒啊。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我们说啊，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自觉是神愤怒的对象啊，除非是圣灵的光照啊，我们才会明白原来我们也是可怒之子。在1741年，这个爱德华斯牧师啊，就是 Jonathan Edwards 啊，他在新英格兰州啊 Enfield 的那个教会啊，他讲了一篇道。那这个道的题目就是罪人在愤怒之神的手中啊，罪人在愤怒之神的手中。那 Edwards 牧师呢，就用了很生动的图像，用了这个地狱之火的这个图像呢，来描述神的愤怒啊。结果他道还没有讲完啊，众呢都离开了他们的座位啊，就抓住教会里面的柱子、椅子啊，还有一切可以抓住的东西啊，就非常惊恐的向神呼求啊，在面前痛哭悔改。因为这个圣灵的光照之下，他们都意识到自己就是神愤怒的对象。如果我们是神愤怒的对象，有什么可以做我们的挽回剂呢？去挽回神的愤怒呢？没有了，没有了，除非是神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我们看到第一个逾越节的故事里面重要的预表就是耶稣成了我们的赎价啊，马太十章二十八节啊，我们查经很快就要查到这段经文。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基督也成了我们的挽回祭啊，当他担负世人的罪孽的时候呢，他成了神的仇敌啊，就像埃及一样，他成了神。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克西马尼祷告的时候啊，会有那么深沉的痛苦啊。他在十架上会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啊，他的挽回祭要挽回神的愤怒啊。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啊，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啊，要显明神的义。这就是救赎的恩典，神把他最宝贵的独生子给了我们啊，做我们的赎价和挽回祭啊。这样子的恩典哈，是非常难以想象的啊。犯罪是我们的错啊，不是神的错。可是神还把他最宝贵的独生子给赎价。有一个人到菜市场去买菜，所以他就走到一个肉摊子，他走到那个地方就买了很多这个上好的肉，最贵的肉，他就花了很多钱。然后最后呢，他就跟老板讲，他说我还需要一块肥猪肉回去榨油啊。那这个老板会跟他怎么讲呢？老板会跟他讲说，你已经买了那么多肉啊，花了那么多钱，这块油算什么啊，你拿去啊，不要钱，你拿去。然后他又走到一个卖菜的一个摊子，那同样的啊，他就买了很多这很贵的这个蔬菜啊，这最好的蔬菜。然后他买完以后呢，就跟老板讲说，我还需要一把葱啊，还需要两颗香菜啊，回去当配料。这老板会跟他怎么说？你已经花了这么多钱，对，你已经买了这么多好的菜，你要一把葱，你要一把香菜，你拿去啊，你拿去，不要钱，不要钱。这个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哈， 神不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将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罗马书的八章三十二节。所以我们看到比起救赎的恩典，万物包括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空气、阳光跟雨水，都是免费的附赠品。这样的恩典也是我们难以回报的。我常常想，既然我们没有办法回报，那既然神已经救赎我们进入他的国度，那为什么我们不就好好的来珍惜他的同在呢？前天晚上查经的时候，有些小组就从葡萄园的比喻就联想到浪子的比喻，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这个大儿子对他的父亲说，我服侍你那么多年，你从来没有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弟吞进了你的财产，他一回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肚。所以父亲就安慰他，父亲就跟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我们看到这个大儿子会抱怨小儿子，是因为他不珍惜父亲跟他同在的那个时间。清早进到葡萄园做工的人会抱怨那下午五点才进去的跟他拿的钱一样多。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不认为在神的国里面比别人久，他不认为服侍神比别人多是一种福分，所以他会这样子抱怨。那我们蒙了救赎，我们进了神的国度，如果我们不珍惜神的同在，反而常常抱怨神不公平，那就非常的可惜，对不对？这就是这两个比喻要给我们的教训。哥林多后书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是我们对救赎的恩典最好的回应。那句话是第五章第十五节，并且他就是耶稣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他为我死，我为他活，这也许不是一个很公平的交易。他为我死，我为他活，神是吃亏的那一方。可是我相信这个是主耶稣对我们的期许。使徒保罗自己就是这么做的，他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的第二章第二十节，除此以外，保罗的生命没有任何其他的意义，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他是我们的好榜样，所以让我们彼此勉励，让我们因为这个救赎的恩典，为主而活，来回应神的恩典，特别是在这个疫情泛滥的这个很艰难的时刻里面，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